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20章，征战的律例和伦理。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他们要征服迦南地。一谈到战争，我们想到残酷、攻城、杀害。以色列攻打迦南地和世上的国征战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圣战，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要征战迦南地，彰显神的公义，要审判充满罪恶的迦南人。其次呢，神也要通过以色列人到达迦南地之后恢复迦南地，让迦南地从邪恶之地变成圣洁之地，从贫瘠之地能够流出奶与蜜。这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目的，不是像世上的国一样贪婪、杀害、抢夺，并非如此。因此神才会在这里透过摩西的讲道来告诉以色列人如何的去征战，怎样去征战，征战之后到了迦南地怎么去处理迦南地的人和对待迦南地的各样的事物。因此有了这一章征战时的律例和伦理。一节，你出去和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军队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以色列人在这里是军队、军人、精兵，他们要去征战。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那里早就声明过，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没有军队，没有受过军人各样的训练。他们是牧人，牧羊的游牧民族，牧羊肯定是好手，但是打仗绝对不是好手，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军队各样的训练。在民书记也有2次反复的强调，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要照他们的军队熟练。以色列怎么打仗呢？他们靠兵器吗？他们靠攻城的装备吗？不是，是靠神的话。他们做耶和华的军队精兵最大的特点是顺服神，顺服神就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顺服神就能够每到一处能打胜仗。因此在民书记，他们围绕会幕安营扎寨是训练，对神的训练，对神话语的顺服。没有顺服成不了耶和华的军队，没有顺服的话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在新约也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看到基督徒呢称为属灵的军人，地上的教会也是战斗的教会。我们怎么去征战？真的去拿刀拿枪吗？真的是每一天围着自己的房子，像灵派讲的一样围着房子转圈祷告吗？并非如此，而是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战胜魔鬼呢？就是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神的话语和祷告。也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征战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是紧急的防御状态，每一天都需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去征战。和谁征战呢？我们常常搞错征战的对象，想征服自己的配偶， 想征服自己的孩子，征服自己的同事，啊，征服某一个人。征服的对象搞错了，我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圣经反复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抵挡魔鬼的诡计。总想征服自己家里的人，属于窝里斗、窝里横，那个不叫得胜。好像凯旋得胜了，其实失败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征服自己的丈夫、妻子，征服自己的孩子，征服自己的同事，没有，反而告诉我们说，每一天征战的对象是肉体、世界、魔鬼。受堕落影响的身体中，虽被救赎，还是有邪情私欲，还是有犯罪的想法，这个是需要征战的，致死肉体邪情所产生一切的想法，还要征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每一天都在轰炸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得胜，就是用上帝的话分辨善恶，不要被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影响，被他所吸引，还要与魔鬼去征战。魔鬼，圣经反复说要抵挡魔鬼，因为魔鬼总是在找机会来试探引诱我们，因此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是征战的。肉体带来许多的贪婪、懒惰、自私、爱自己的想法，我们需要征战。世界每一天用各样的世界观轰炸我们，世俗的世界观、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不断的狂轰乱炸，我们怎么得胜呢？神的话语。保罗在他的书信告诉我们说，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后来保罗又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呀？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是总是在征战、拉锯战。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种力量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斗争。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要征战，得胜情欲对我们的拉扯。彼得也告诉我们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基督徒每一天不是放松，只要活着没有放松，每一天都应该全副武装的征战，每一天都需要尽所能的把一切的肉体的懒惰、自爱，把各样的世界观射来的冷箭，还有魔鬼对我们的诱惑全部打掉。你不打掉的话，怎么可能过信仰生活？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是事实，在神的保守中也是事实，但不可以践踏神给我们的恩典，也不可以把上帝的应许作为犯罪的借口和懒惰的想法。反正我在恩典中，神有应许，我努不努力无所谓啊，这样的想法简直是邪恶的。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应许中、保守中，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这是事实。同样告诉我们要征战，与罪恶征战，与私欲征战，与情欲征战，要致死肉体。因为肉体不单指向身体，有些用语的肉体是指向我们身体里面各样的邪情和私欲，所以每一天都是征战的生活，要致死各种的恶行， 恶的想法，败坏的情欲，每天都是如此的。我们如果不去征战的话，必然是俘虏，失败的一天，失败的生活。一节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迦南的城是高大的，他们的人长得是高大威猛的，因此呢，他们会有惧怕，他们也没有相应的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他们来说征战是很难的。如果回顾约书亚记，我们会晓得，在约书亚记，以色列征战不是靠攻城的设备，也不是靠手里的兵器，而是靠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按神吩咐的去做，他们征战就可以得胜。不顺服的话，胆怯、退后、失败嘛。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也不要惊恐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赏位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赏位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们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赏位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就派军长率领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神强调说，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惊恐，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有胆怯。第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因为什么？胆怯。胆怯的原因是惧怕，惧怕的原因是不相信救赎的事实，不相信神救赎他们，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做上帝的儿女，对救赎的关系不确定的话，就会有不信，不信就会有胆怯。我们今天也会惧怕，惧怕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惧怕将来，惧怕生活的缺乏，惧怕经济的困难。为什么会惧怕？因为不信。不信什么？不相信福音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确据和身份。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父。哪有父不养育儿女的？哪有父抛弃儿女的？哪有父任儿女落在祸患当中而不顾的？没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不再确信福音所带来的关系，不确信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身份、地位和确据，我们就会拥有不信。所以不信的人不是打鸡血，你要相信吗？天塌下来有神顶着，你要相信吗？神必帮助你，这是打鸡血。不信、惧怕、惊恐，是因为不相信福音，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给我们新的身份，带给我们在神里面的得救的确据和福音不变的应许。因此，惧怕的人所需要的是福音，确定再确定，相信再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天父， 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最爱我们。为什么爱我们？因为他的儿子死与复活带来救赎。为什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他的儿子担当承受，他也慈爱待我们，他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身份是稳固的，地位是稳固的。因此我相信我的父他养育我，我相信我的父会帮助我胜过艰难，我相信我的父永远不会改变我的身份，因为救赎是一次性成就，不会再更改，已经立定的事。因此来说，人的胆怯、惧怕、惊恐，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不是需要打鸡血，相信吧，往前走吧，神拖着你，并非如此呀，而是需要福音，需要在福音里面再一次确定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这样宝贵的身份，使我们不忧虑、不惊恐、不惧怕、不胆怯，在福音里有安慰、有确据。那么官长对百姓宣告什么事情？建造房屋却尚未奉献的啊，回家去。种葡萄园还未用结果子的也回家去。聘定了期没有迎娶的回家去，胆怯的也回家去。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战斗，要把他们排除战争之外。神的百姓不是靠人多取胜，而是靠着那些相信神、有信心的人来得胜的。没有信心的人不但自己不能征战，还把不信传递给别人，就像旷野那十个探子把不信的恶信散播给所有的人，动摇别人的信心。因此在教会里面，那些散布与神的话语无关的话题，并且动摇别人信心的人，他不适合征战。甚至来讲，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不适合来教会。分享软弱可以激励别人，但是散播不信的恶信真的是不能够帮助别人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都软弱，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但是那些散布不信恶心的人，恶信的人，这样的人和分享软弱本质完全不一样。承认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的不足可怜，需要神的恩典啊，需要彼此帮助祷告。但是每一天散布那些不信信息和恶信的人，可怕可恶，他把他那一套的与圣经不相关的理论在人群中散播，在教会里面散播，这种的散播的谣言比讲道的威力更大，动摇人的信心。不要去征战，不要来教会，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想征战的心，是可怕的。所以多分享软弱可以激励别人，但是那些散播自己理论、散播世界方法的人，在教会里面是可怕的，像十个探子一样，可恶至极。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没有准备好去征战的人一定是失败的，准备好才能够去征战，蛮有信心才能够去征战，要不然的话自己失败也动摇别人的信心。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为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 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为什么杀尽男丁呢？在古代的社会，男丁是一个家庭的代表，也是城邑国家的代表。男人代表这一切，因此要屠杀男丁。屠杀男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城、这个国、这个家就不存在了。因此是要杀尽男丁，罪恶满盈。唯有夫人、孩子、牲畜和城里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手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栖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如此实行公义的审判，一方面是要用公义来审判他们，另一方面要保守以色列人的圣洁。罪大恶极，罪恶满盈，上帝的审判不是残忍，而是上帝荣耀的彰显。你们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得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为什么久攻一座城有这样的一个的教导？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久攻一座城，攻不下来的话，人会有报复的心。过去的成吉思汗啊，还有一些战争的典型的事件告诉我们，如果久攻一座城，这个城如果不投降的话，就会加倍的报复，烧杀抢掠，加倍的刑罚这个城。但是神说，久攻一座城攻不下来的话，不要拿斧子砍树木，因为你们可以吃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前进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可以用来修建营垒，攻击那与你们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神的审判不是报复，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执行。上帝也希望他的百姓在攻打城的时候，禁止过度报复，禁止激烈的运用自己的权力对那民那城各样的破坏和毁灭，是上帝所禁止的事情。这些都是在现代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神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这一章看到什么？以色列征战如果想要得胜，符合上帝的想法，就要遵行神的话语。征战的人必须顺服神，顺服就是得胜的法则。我们也在约书亚记看到20章的体现，他们顺服神攻打耶利哥的手是那么的顺利，他们顺服神的手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凯旋得胜。我们今天如何在生活中得胜？就是要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相信基督的死与复活成就了救恩，我们救恩的身份、救恩的福气、救恩的确据和应许，一切都是真实而不变的。因此我们在生活的征战当中不应该有惧怕，应该刚强壮胆的生活。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使我们惧怕，因为忘记我们在福音里的身份。我们有一位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 我们要侍奉他，要思想他，要敬畏他，我们的身份就更加坚立，有确信，我们的生活的得胜是更多的，不是更少的。今天你需要征战吗？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征战，那你今天一定是失败的。所有的软弱、肉体的贪婪，各样的事情围绕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与这个世界水火不相容，我们就会与肉体的各样的败坏去征战，与世界征战，与魔鬼征战，靠主，并且是可以得胜的。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生活的每一次的征战当中，思想福音所带来的身份确据，使我们刚强壮胆，不惊恐，不惧怕，不胆怯，使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面对所有的仇敌的时候，能够靠主征战，并且靠主得胜。愿主加我们力量，使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是你的百姓，你的子民，我们有不变的应许，我们的征战是确定的，结局是确定的。因此愿主赐我们坚定的信心，赐我们勇气，能够胜过今天以及明天、后天、以后每一次的征战，使我们能够与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愿主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